今天真心换的主题来谈一谈这一句，耶和华所说的，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那见法老目的是什么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呢，往下面看，他还有好多次去见法老，仍然是这一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句话贯穿了整个出埃及记，可以说是这卷书的宗旨。这也是神到如今对他百姓的呼召。神要救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出来，叫我们不要再去侍奉撒旦，也就是法老所表征的，侍奉这世界的神。神要我们来侍奉他，这是他救赎我们的目的。那到底侍奉是什么呢？尼托生弟兄写了一本小册，叫做《侍奉殿》呢，或是侍奉神呢？他引用了以西结书44章的经文：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然能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华说的。利未人呢，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神殿中侍奉他的分成两类，一类是撒都的子孙，他们可以侍奉神；另外，其中有一大半只配在殿里的侍奉，没有资格侍奉神，因为他们都离开了神，随从他们的偶像。从这里，让我们知道侍奉可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在侍奉殿，侍奉殿是什么？面对的是人。是在外院宰杀牛羊的工作，站在百姓面前侍奉众人；而另一种是侍奉神，是要面对神的，也就是亲近神，侍立在主的面前，这是圣所的服侍。那侍奉殿呢，或是侍奉神呢？如果用现代的用语来表达，可以怎么说呢？你是事工导向或是生命导向的呢？侍奉殿是事工导向的，在外院宰杀牛羊献祭很热闹，工作显在众人面前。比如我带领了5个人来献祭哦，也就是有5个人做决志祷告了哦。众人看你流汗的服饰，都给你点赞点赞，给你脖子上套上花圈，而侍奉神的生命是什么？是生命导向的这种服事，是圣所的服事。圣所里的服事是不可以流汗的，所以祭司们都要穿着细麻衣，意思就是说，不要用天然的力量来服事。宰牛宰羊都需要力气的，而侍立在神面前是不用力气的。但是这种侍奉是最难的。而圣所里有3样的物件：陈设饼、桌、金灯台、金香坛。陈设饼表征在神面前导读默想他的话，成为生命的粮；金灯台表征接受神话语的光照，领受圣灵的充满；金香坛表征关上门祷告在神面前。这3种的工作都不需要花力气，而且都是隐藏的，外面的会众看不到的。神要我们侍奉他，在他面前接受对付，不要用天然力气来侍奉他。当我们在圣所被对付清楚了，我们出到营外的侍奉就不再流汗了，费力气了。因此，愿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神啊，侍奉殿与侍奉神是大不相同的，祈求圣灵给我更多的光照，使我明白什么是讨你喜悦的侍奉。”不要只让我 忙于外面的服事，去讨人的称赞，而忘记亲近你，势力在你面前接受你话语的喂养与光照。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听得懂这段话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神更喜悦我们侍立他，在他的面前亲近他，好好的接受他话语与圣灵的充满。
疲乏的我没有行走力量，徘徊不定的我不知前面的方向，前路茫茫，我该何去何往？谁能为我指引方向？总想退后的我内心羞愧忧伤，肩负使命的我怎能说放就放？主的慈爱时刻伴我身旁，主恩无限，我拿什么补偿？你是我行走的力量，赐我飞翔的翅膀，把我放在你肩膀上，让我展翅翱翔。你是我行走的力量，是我前进的方向，用你至真至美的真言做我行走的导航。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八章20-32节。出埃及记八章20-32节。第十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你还像法老一样向神讨价还价吗？你还像法老一样向神讨价还价吗？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八章的28-32节。法老说：容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祷告。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八章20-32节，主要讲述神继续降下第四灾苍蝇之灾。摩西再次的来到河边告知法老，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刚硬的法老认为狮子之灾无关紧要，对他影响不很严重，神就使成群的苍蝇牢牢地钉在人畜身上成灾，但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不受这苍蝇之灾。法老终于妥协，他可以容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祭祀神，但是这样本不相宜，因为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这样只会引起骚扰。于是 法老进一步的向神讨价还价，以色列可以到旷野献祭，只是不要走得太远。这时法老放软了，恳求摩西也为他祈祷，摩西祷告，埃及人就脱离了灾难之苦。但法老又改变主意，不许神的百姓去。好，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上帝是会说话的神，当学习亲近他。上帝是会说话的神，当学习亲近他。
主动说话的神，上帝是主动说话的神，我们学习，你先写下来，亲近他，亲近他，我们学习亲近他。上帝是一个主动说话的神。今天基督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神，我们的三一神，那位天父，那位耶稣基督，那位圣灵，通通教条化、形式化、规则化了。他可以怎么做，他应该怎么做，他会怎么做，我们都把它定规出来。我们也许不肯承认，但事实上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领袖、教会的牧者、同工，不会期待上帝做奇事，不会期待上帝做新事。所以如果你讲上帝做了什么事，他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他觉得你夸张，他觉得你妄作见证。今天大部分的人也不认为上帝在今天会与我们沟通。他说神已经在圣经里面，上帝所讲的全部在圣经里面，上帝已经不再跟我们沟通了。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是在这个背景长大的，因此我早期都相信这个说法，一直到现在我已经不相信这个说法了。因为那些人把上帝关在圣经里面，不让上帝从圣经里面出来。因为那些人告诉我们说，上帝如今并没有活在我们当中，他是活在历史的里面。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时代，圣灵有圣灵的时代，上帝有上帝的时代，今天已经没有神迹在我们当中了。可是这些明显的违背圣经的教训仍然这样传讲。他们说旧约的时候有耶和华神，耶稣来了活在门徒当中，他走了以后，圣灵活到启示录以后，神就安息了。我们是把圣经拿来研究研究，作为我们的参考，因为这个说法，我们就把上帝拘禁在圣经中了。那到底上帝是个怎么样的神呢？如果我们看旧约的经文，新约的耶稣到使徒时代的圣灵，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会令人难以捉摸。我知道很多人今天不敢讲神难以捉摸，因为我们一直想把神规则化，因此我们用那个规则来框自己，我们也用那个规则来框别人。我觉得框别人是不道德，框自己是真可怜。可是今天很多人这样做，他们把圣经里面已经存在的事情抽出原则，然后拿掉神迹，就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宗教，其实这是错误的。灾之中每一灾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那就是主耶和华是主动的去找摩西说话。这十灾我们只是举例啊，第一灾、第三灾、第十灾，其实十灾都一样，没有一灾是摩西去找神说，你看法老又不守信用了，你再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没有，我告诉你，摩西只有照耶和华所说的去做。耶和华神是个主动的神，他是一个说话的神，他是一个有意见的神。摩西很可能都怕了，他说神啊，你下手太重了，你也别出手这么重吧。可是今天我们不知道神是一个说话的神，可是圣经却启示我们，上帝是肯主动说话的神，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什么？亲近他，他是会说话的。
李健长老呢讲了这则真心话，真是太好了，他应该多多讲讲哦。这个教会呢，把神呢关在圣经里面了，让神出不来啊， 然后用这个教条啦、形式啦、规则啦来框住信徒啊，哎，真是非常的可怜啊。神还是主动向人说话的神，我们当亲近他。好，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神降迎灾第四灾，来到了第四灾。那第四灾是要跟我们说什么呢？神在埃及地降十灾，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血灾、蛙灾、狮子灾；第二组，蝇灾、蓄灾、疮灾；第三组，袍灾、蝗灾、黑暗之灾；第四组是最后一组，是击杀长子之灾。我们灵修十灾的前三灾，水便血、青蛙之灾、狮子之灾，今天来到了第二组的灾祸，苍蝇之灾。耶和华神使成群的苍蝇飞入法老的宫殿，他城仆的房屋里，埃及全地都变成群的苍蝇，所充满败坏。据检经家说，这种苍蝇呢，不是普通的苍蝇，是一种吸血的牛蝇，就是叮咬牲畜及吸住牲畜之血的苍蝇。这种苍蝇是太阳神的标记，因而像青蛙一样是一种圣物。虽然在各处为患的情况下，也不能用扑灭的方式把它消灭。这一次的灾害是比前三次的灾更加的剧烈，因为那些苍蝇或血的牛蝇是污秽和毁坏了埃及的全地。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却是蒙神保守了，不受苍蝇之灾所害。这给我们属灵学习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一个满了扰乱和混乱的苦难世界。世界神用从世界而来的肉体情欲、远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有如牛蝇一般的紧紧的吸在我们的心上，吸取我们属灵生命的血液，使我们枯干而死啊！但耶稣是我们的拯救，他应许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基督里就能够胜过这苦难世界，住在基督里就如住在属灵的歌山地，因而我们要常常来到主人面前，使我们得胜由一切从世界而来情欲与骄傲。耶和华自己说这苍蝇之灾的结论，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神不只是以色列神，神不只是你的神，神不只是我的神，他是全天下的神。好，这是我们从第四灾所得着的。好，下一个主题是谈到了法老对苍蝇之灾的讲价。哇，他讲价。好，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的来讲价。第一个价，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假如法老有个议题，以色列民能够祭祀神，但必须留在埃及地，他们不需要到旷野去。摩西回答说，这样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祭祀他。在埃及有些动物是被奉为神明的，如绵羊、山羊或是母牛、公羊，是不能杀的。倘若以色列民在埃及地献上了牛羊为祭牲，那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往旷野去祭祀神，表征神的使命，必须将自己分别出来，与埃及一切的人与事分开，与法老交涉之中，神要求他的百姓要与埃及有这样的分别。好，第一个讲价讲不通，好，再继续的讲价。第二个是，只是不要走得太远。法老继续讲价，可以让以色列民到旷野祭祀神，但不能走太远，还要摩西为他祈祷。摩西警告法老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最后摩西向神祷告，止住了灾难，但法老依然诡诈，心里刚硬，不容神的百姓去。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是不是也像法老一样向神讨教还价呢？ 我们可以信神，寻求心灵上的安慰，但我们不能走了太远了。我还有日子要过，这世界还有很多美丽的东西，我可不能太疯狂着迷了。在旷野的日子要如何过呢？但神在这里很明确的说，你要先出去。出去什么？出埃及才可以侍奉，才可能到旷野去侍奉。在埃及是不能祭祀神的，需要走3天的路程到了旷野之地，在那里向神祭祀。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只在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还要以行动证明我们是一个分别的人。我们当知道基督徒的道路是在旷野，埃及没有我们祭祀的地方，我们要与这世界彻底的分别出来，才能真正侍奉又真又活的神。那在旷野之地侍奉是什么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这句话仔细听哦，我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我死的时候是一个坟墓。意思是信徒在地上不过是一条侍奉神的道路，死的时候不过埋在这里，什么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我们在旷野里侍奉神的人，我们在这世上是做客旅的，我们的家在天上美丽又荣华。所以侍奉神就是一条路，你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侍奉神，死了就埋葬在那里，就是一个坟墓。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力了。我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死了就是一座坟墓。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心态，就是在旷野侍奉的心态。愿我们都远离埃及地，必须要先出来才有办法侍奉。但或许你说，我也没有力气走路，我也没有力气走到旷野啊。那我们就来敬拜吧，跟主说，主啊，你是我行走的力量。阿们。那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或许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也疲乏，你也软弱，也徘徊不定，但是神是你行走的力量。
软弱疲乏的我，
软弱疲乏的我，没有行走力量。
徘徊不定的我，
徘徊不定的我，
不知
前面的方向，
前路茫茫，
前路
我该何去何往，
我该何去何往，
谁能为我指引，
谁能为我指引方向呢？
总想退后的我，内心羞愧忧伤，肩负使命的我，怎能说放就放？主的慈爱时刻伴我身旁，主恩无限，我拿什么补偿？
跟主说，
你是我行走的力量，自我飞翔的翅膀，把我放在你肩膀上，让我展翅翱翔。你是我行走的力量，
是我前进的方向，
用你至真至美的真言，做我行走的导航。
基督徒的道路在旷野茫茫然，旷野茫茫然。我们不能在埃及侍奉神，要到旷野去，要到旷野去。或许你现在也徘徊不定，或许你也觉得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总想退后，没有行走的力量。要知道，再能不能再神凡事都能。主是你行走的力量，主也是我行走的力量。记得我们不能跟法老讲价，我们不能在埃及地来侍奉神了，我们需要 出来，一个出来的人到旷野的人才能够来侍奉神。神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用他自真自美的话语来做我们行走的导航。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从今天的灾难里面，我们看到法老在那里讲价，在那里想要牢笼你百姓的心。今天我们绝对不能跟法老妥协，永不妥协，永不退后，永不后悔。主耶稣，你是我们行走的力量，纵使旷野再难再苦，我们也要走，因为你是我们行走的导航。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的力量，自我飞翔的翅膀，把我放。
你现在觉得软弱、疲乏，没有行走的力量，徘徊不定，不知前面的方向，好像在旷野里茫茫然绕行，不知何去何从啊！主耶稣是你行走的导航，他是你行走的力量，他能够赐给你飞翔的翅膀，把你放在他的肩膀上，让你展翅翱翔。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